爱的天真。
科技一秒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大春兄，大家好。
上个礼拜我一看了一条新闻，我就想你了。你知道是哪？
我不看新闻我都想你了。
你知道是哪条新闻吗？你知道吗？
当然发现水了。
对，外太空，就是木星上面第一滴水，外太空热木星。
对，其实是一个系外行星。
我们在那么远的地方发现了水，它算不算科学家的公共财？
你公共财你拿也拿不到啊。
对
啊，说你大伙儿想说找个空的保特瓶，咱们去那儿装水去，
这过干瘾是吧？
干瘾，对，干
是吧？来，我们看看首次证实外太空的外太阳系的大气之中存在着水。首先，我们先理解一下这个外太阳系离我们大概多远。第二个就是这个存在着水的意义就又是什么？
Yeah, 这个外太阳系离开我们有63光年，其实是蛮远的哈。
是，
但是呢，它跟我们以前所谈到的基本上的系外行星都差不多。
嗯哼，
从1995年开始发现第一个系外行星以后呢，到现在大概将近250个。
嗯哼，
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哈 Jupiters， 热木星。
热木星。
对，我们以前说过，为什么找到的都是质量非常大，跟木星差不多的？
是，
然后离它的母星又近得不得了，是我们的水星到太阳的1/8或者1/10的距离，近得不得了，所以又大，
又近又热，
又热，所以叫热木星。那这种木星，热木星的这种天体，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地球这一类的生物去那儿毕业旅行，不用说生长了，
是
去那儿玩也不合适。但是呢，大家不管怎么样哈，要还是想说在这样子的行星上面是不是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而最近这个新闻呢，其实是法国巴黎的天文物理研究所领衔，Tinetti 他们领衔做出来的东西。当然我们在中央研究院呢，我们有一个环境变迁研究所里面的梁博士，也跟着一块参与这个研究。
是，
所以在一个系外行星里面呢，也是一个热木星，找到了大气层里面水分子的谱线。
嗯，
就证实了有高温的水分子存在。
这个高温的水分子是多高温的水分子？
哦，这个是1000度的。
哦，那还能观察得到水的分子？
可以，它会有水蒸气的分子。
嗯，
水蒸气的气态的分子呢，在大气层里面运动。
是，
根据他们的估计说1/5，但是1/5单位我们要先弄清楚。但是我们一般讲都讲丰富度哈，也就是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分子都有。
是，
但是呢，水蒸气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
只占1/5。
对，其实就天文科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因为大家都期待在遥远的行星上面能够发现水。那今天你还是没有发现液态的水，可是发现了气态的水分子，也没有太多，就是一点点。那也不错，是一个很有趣的第一步哈。但是呢，千万不能让某些新闻媒体的报道是说系外行星上发现水了。
是啊，不，媒体都是这么报道的，所以我才想起您来的。
对呀，所以说这样的报道就会有点误导的作用了，让大家觉得好像到那儿去就有蓝色的海洋、沙滩，戴个眼镜坐在太阳遮阳伞底下了。
是。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但是这么大的热木星里面都能够找到水的话，那肯定是在别的行星上头，如果更小一点，温度更低一点呢，
也就是离它的那个恒星母星越远一点，
远一点，
适合一点。
对，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水，或者是甚至液态水存在。那样子的话，对我们找宇宙生物呢，就有真正实质上的意义了。
是，
这个热木星里面你说看到的水蒸气跟宇宙生物还是不大搭嘎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热木星编号是什么 HD189733B，
对，
在狐狸座。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个狐狸座。
还有苍蝇座。
是吗？
有苍蝇座。真的真的，我回去跟小孩讲，没错没错，还有苍蝇
座。Vulpecula。
Yeah， 很好玩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星座的名称啊，不是早期的希腊人定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全天有88个星座啊，他说很多是最早从希腊那边来的，但希腊一开始的星座也不多，后人逐渐增补出来。
是，
每个人有喜欢的星座，所以刚首先航行到南半球的人就定了一大堆奇怪的显微镜座。
哦，
王谷座。
王谷是什么意思？
王谷就是孟子讲的蹴鞠不入乌池，那个细的眼的那个王谷。
哦，
那个，
王谷那是捕鱼的网。
哎，捕鱼的网。对对，王谷座。
哦，
会驾座，肯定是喜欢画画的天文学家。
是，
会驾座，然后六分一座
啊 sextant。
yeah， 对对，各种 各种各样的这种现代摩登仪器都有星座的名称，
嗯，
所以呢，你看到狐狸座，看到苍蝇座，也不用
不足为奇。
对对对，
好，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行星热木星啊，我们叫它热木星了，
嗯，
大概是地球的质量的365倍，
嗯，
可是它绕它的恒星的周期只有2.2天，
哎，
所以它凑得很近很近，是吧？触手可及。
嗯，对，它的距离呢，距离它的母星只有450万公里
啊。
我们说过，我们自己的水星啊，已经被烤得昏天黑地的那个水星啊，嗯，
是
距离太阳还有6000万公里。
嗯，
那这个450万公里的是水星到太阳的，不只是十分之一了，
嗯，
可能是11、12分之一了，
是
那么近，所以它们温度就热得不得了。
嗯，
但是呢，越近，它绕的速度就越快。
是，
所以公转周期很短，只有2.2天。
嗯，
它的一年就是
2天多，
地球上2天多，所以过年挺快的。
两天又大概3-4个小时，是吧？
对。不过我想再还是要重新强调一件事情啊，说找到这些热木星，245个热木星找着了，
嗯，
并不代表说外面的系外行星只有热木星。
啊，
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实验方法就决定了它的实验结果。
是，
因为你找的是对恒星的扰动，所以质量越大越接近的，
嗯，
扰动越明显。
嗯哼。我们的中研院的这位梁茂昌博士是吧？
是
任职于研究院吧？是吧？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对对。
他好像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哈。
嗯哼。
他说这个水是生命必备的重要元素，这样发现对于探测外太空生命有关键性的意义。
嗯。
那这个关键到下一步，你的期待是什么？
那我们下一步恐怕还不是在热木星上找水，在热木星上找水啊，离开生命、宇宙生命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要找到，
嗯，
第一个要找到像地球质量大小相仿佛的系外行星。
嗯，是。
那现在很多国家也不是很多了，有几个太空先进国家很努力的希望找到，
找到就说走就走了
类地行星，说走就走了。你说是人自个儿走呢，还是把别人送去？
大概要送一批人去，对不对？看起来是寻找另外一个还能够再继续污染跟破坏它的行星作为第一直至。
哎，其实你这样讲啊，
嗯，
真的与我心有戚戚焉。
嗯，
因为我们讲这个垃圾吧，
是
垃圾吧，
嗯，
它的质量是不灭的，
嗯，
产生了垃圾你不管怎么样处理，
对，
它永远存在在地球上。
嗯哼，
所以你说到另外一个地球上
再把它毁一下，再毁一次啊。看这次花几千年是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嗯，
土卫七号表面发现了碳氢化合物，
那
这个不简单。
土卫七，对，天文学家用了 Cassini 号，大家都记得 Cassini 就是一个太空船跑到土星那儿去的，
是的，
土星环里面有一个卡西尼环缝，
嗯，
早期观测土星非常杰出的一个科学家 Cassini 是拿他的名字命名的太空船呢，观察到了土卫七，土星的第七颗卫星，
嗯，
Hyperion 上面有水冰，有二氧化碳的冰，也就是干冰，
是
水冰跟干冰都有。所以你看，话说回来，刚刚我们讲热木星上头有水啊，
嗯，
其实应该不是一个太稀奇的事情，
嗯，
因为你看我们自己，土卫星、土卫七也有碳氢化合物，也有水冰，
嗯哼，
只不过温度高一点，它就变成水蒸气就是了，
嗯哼。
所以我们相信水其实在很多系外行星或者低温天体上都会存在。
是，
就是迟早看谁能够观察到它。
嗯，
今天你观察到了第一个，很高兴；能观察到第245个，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嗯，
那土卫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不只发现了水冰跟二氧化碳的干冰啊，它还发现了碳跟氢组成的碳氢化合物。
嗯
，C 跟 H， 那这有意思了。
是，
主要是因为早期在1953年的时候呢，1953年，美国的科学家是做过一个实验，你把甲烷。就是 CH4 碳氢化合物，
嗯，是
把 NH3 氨气阿摩尼亚，
嗯哼，
把水把氢混在一起，然后给它电极，
嗯，
电火花刺激了以后呢，它就形成了氨基酸。
嗯，就是那些生命的起源了。
对对对，有了氨基酸了以后就可以做蛋白质了，有蛋白质做细胞了，差点说成做面包。
是，
所以那看起来它如果有了碳氢化合物再加上一些刺激的话，
嗯，
生命其实不是那么难产生的。
嗯，只是会创造出某一些你根本不了解的生命，这是可能不认得的生命，这是很有可能的哈。
哦哦，
不过哎，等一下，这土卫七这个还离我们很近呢。
啊，
嗯，换言之，我常常想啊，
哎，
我们在系外行星上去找水也好， 在比较遥远的一些行星上面找水或找水冰也好，有没有可能有些他们那个地方的水或分子是，尤其是在太阳系里面，是地球上跑出去的，散逸出去的？
我要
不要叹气？
这你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那通常的这种回答是什么？It's not entirely impossible，不是完全的不可能。But it's very unlikely， 是非常不容易。
就是我们想要让自己变成中心，是不容易的。
可是有一个好玩的，我们以前好像说过，说 SARS，
哎，
跟以前的几次大感冒大流行地球上的大疫病，就有人提出一个理论，说那个时候呢，每次疫病发生的时候好像都是太阳金星跟地球三者连成一直线，也就是金星在地球的核的位置，合作社的核
是
内核，然后从金星看的地球在冲的位置，opposition 就在它背后，三个连成一直线。有人就说了，哎，这些病毒说不定来自金星，然后三者连成一直线了以后，太阳风把金星上头的病毒给吹到地球上来了，展开了大流行。
那也就是说那些病毒不耐高温，一旦吹到地球上来好舒服啊，找着鸟就跟着到处走了。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有趣的学说了，那大伙儿他听的也是好玩就是了哈，
是，
但是至少有人这么说。
好，另外还有一部也是科幻小说，如果说我们不研究它的知识内部的话，地球里边如果藏有一个小型的黑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真的觉得这个跟电影就有相似的地方了。
哎，等一下，你有没有觉得我背景的声音很大？有没有觉得？对，那个噔噔噔的啊，你不觉得啊？那你还不错，我的耳朵这现在老是听着好像地球内部有声音的。啊，地球内部如果藏一个小型的黑洞会是什么情况？
小孩就睡不好觉了。问你问题你也睡不安稳了。如果地球内部真藏，哎，微型黑洞很有趣。因为通常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黑洞啊，这句话又有问题了，我们看不到黑洞。
对了，
我们现在所侦测到的黑洞，就是靠的这黑洞周边的那个时空环境的改变啊，跟吸收能量的吸收物质放出能量的过程哈，我们猜想说那个地方会有一个黑洞，多半的尺寸是什么？恒星级的尺寸，也就是说你像一个太阳这么大小的太阳质量大小的黑洞，是我们常常在恒星这个尺度上看得到的，但是真的如果把一个太阳变成一个黑洞的话，它被压缩到3公里，三公里才变成一个
那么小
一个黑洞。那今天就有学者说了，那如果我不要太阳，我就是一座山的质量，那我要把这座山压挤成为一个黑洞，那黑洞大小比一个氢原子还小，
是，
哎，比一个氢原子还小，很小很小的东西穿过你的身体，你大概也没有感觉，
对，
所以如果有微型黑洞跑过去的话，
跑过我的身体，
对，大真兄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不会有什么感觉。我曾经容纳过一个黑洞，这个太巧妙了。等一下，让我思考一下吧。我只有在广告新闻的时间才能思考。宅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今天孙卫星谈天又令我毛骨悚然了一下。地球内部如果藏着一个微型的黑洞，那会是什么情况？那感觉上好像看007。新的电影在你的身体放了一块晶片，那个晶片可以随时侦测你在哪儿，还不说，说不定他还会对付你。
哎，对，你刚刚这样讲毛骨悚然，让我觉得不是杞人骨瘦杞人忧天，咱们现在台湾人忧黑洞，
忧的有道理，而且黑洞不从天上来，就在我们里边。来说明一下吧。
对，假设这个微型黑洞哈，它真的是比一个半径比一个氢原子还小，那这个黑洞呢可以穿越任何东西毫无阻碍，但如果它刚好在穿越一个恒星的时候，旁边有其他的行星绕着它转，绕着恒星转呢，然后三个的重力交互作用让那个黑洞进去就出不来，卡在恒星里面了，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它比氢原子还小，
对，
是吧？
对，它可以进到里面以后在里头打转，或者在里头定居下来了，
是，还有，
哎，当你想到你身体里头有个黑洞，就是很奇怪的事儿哈，
那
恒星如果有个黑洞的话，理论天文学家就说了，说不定够大的小黑洞呢，就会让恒星膨胀，提早发生超新星爆炸。其实，哎，话说回来，我们现在看到超新星爆炸，理论上虽然已经很完整了，在天文学领域里面，
是，
但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可解释的。
嗯哼，
呀，超新星的形态啊，光度变化啊什么的，这是一个。那 那如果说它不是卡在恒星里面，是卡在行星里面的话，哎，那就有意思了。因为黑洞它会吸收物质，然后释放能量。
是。
那理论学家就说了，如果真的行星里面卡了个黑洞，这个行星可能会释放出多余的能量来。
嗯，在这个行星内部。
对，行星内部。那在行星表面呢，你可以侦测到行星表面有各种各样的，你说可见光啊、无线电波啊什么的。
嗯，
有趣的是，太阳系里面的木星跟土星呢，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比它从太阳接收的来的要多。
哦，
尤其是木星，
就是不明来源的多余的能量。
对，当然有人也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说木星太巨大了，里面的转动产生额外的磁场，这个磁场把能量送出来源源不绝，它有一点像一个 failed stars， 失败了的恒星，但它还是有足够的重力位能的，收缩一点它就能释放多余的能量。但是这今天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天文学家提出一个可能性。
那木星也是这样，土星也是这样，对不对？
土星
没有那么大，
比木星要小一些。
那土星也有可能是里头有一个小微型的黑洞在作祟。
如果我们要这样讲，是说，哎，微型黑洞是不是存在？哎，那有可能啊，因为它存在会就会引导它释放多余的能量。
好，我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人身上万一进去定居了一个很小的黑洞，它也不影响我们，因为很小很小很小啊。那么它大概有可能是多少的质量所形成的？
可能是一座山的质量。
阳明山这么大的一座黑洞，
对，
到了我们人身体里头还真可能定居下来？
不太可能，因为人的质量太小了。
如
果你在恒星的内部有一座山质量的小黑洞，对恒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是
因为质量不会太改变。如果大春兄身体里面有一座山质量的黑洞，
是，
看起来你就
等比例缩小的话，像孙悟空可以到牛魔王肚子里，我们这样假设，
可是它
像一个人那么大质量的黑洞缩小到另外一个人身体里是有可能的。
你想的是谁呢？
我想送一个小黑洞到某个人肚子里去，这样可以吗？
行，对，但是问题是说，你要微型黑洞哈，大概你说山的质量差不多，再小恐怕就又太小了
啊。
所以，但是那微型黑洞
就不必形成黑洞了，是吧？
对，因为它如果这是像那么小黑洞，它的质量还是一座山。送到大春兄的身体里，大春兄就变得非常稳重。
懂了，你就嫌我不稳重。好，来吧，我们再安安稳稳的到稳当推啊，当推到下一个题目。北落师门尘埃环被隐藏的行星推离了几十亿公里远，这够稳重吗？
够。
北落师门，解释一下。
北落师门是秋天的星空中啊，我们在北半球所看到最亮的恒星。
是，
它在南鱼座，是南鱼座的阿法星，最亮的那一颗。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呢，我看到这个名词，我觉得很有意思，打电话给我们天文馆以前的学生，现在的组长啊、组员什么的，因为有好些学生他们在天文馆教学啊，常常去查这个中国古星名。
是，
我们以前教书，我们只说，哎，战国时候的分法，天上分成了紫微垣。
是啊，
太微垣，天市垣，紫微讲的是紫禁城，不是那个紫微呢，
是。
然后太微垣呢，指的是中央政府了。有人说诸侯，有人说中央政府。
是。
天市垣呢，有人说是政府，有人说是小老百姓。看起来天市是比较像小老百姓的。北落师门其实据说指的就是古代长安的北城门。
哦，
这个星呢是在长安的北城门的方向。
是。
很有意思，
这个紫微、太微跟天市，我记得它三个还有一个名词的，对不对？叫三什么？
哦，三元
是吧？三元、
对，三元四象，不是大三元的三元，
是
断元残壁的那个元，
成元的元，
成元的元，差点说出三元，然后说成四喜了，
是了，好。好，你讲是吧？北落师门。
对，我想顺便说一下，因为呢，过去战国时候，春秋战国时候的人们把天上的星宿哈、也就分成了紫禁城一般的政府分部，然后紫禁城里面就有什么有宰啊、有尉啊、有臣这些的，
是的，
就皇帝四周的。天市呢，天市里面就有右垣、有左垣啊，然后有生活的环境，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坟墓
啊，
天上还有宝瓶座那个地方有坟墓一、坟墓二、坟墓三、坟墓四。鬼宿星团那个地方呢，好像有好多积尸器，尸体的尸
啊哈，
越讲晚上越睡不着觉。
是，
听起来好像是恐怖片了。
对，非常有意思。什么叫积尸器？
就是、 是是鬼很多。有颗星还叫积石增三、
uh-huh.
有一颗星叫积石星哈，就尸体的石，积累积的积、
uh-huh.
积石星就是大零五、uh-huh. 大零五是一个变星、
uh-huh.
光度变化很明显，阿拉伯人把它叫做变化的鬼怪、
uh-huh.
Algo
是。
那我们翻成大零五，原来哎，我们一直讲大零五大零五的，其实大零就指的是巨大的坟墓。
嗯，大陵，大的陵墓，
秦始皇
陵，少陵那个陵，
对对对对对，就
十三陵的陵。
哎，所以我真觉得很好玩，这个紫薇天太微天势就是反映了当时的对整个的社会的现象。
嗯，
那今天讲这个北落师门呢，是把它的尘埃环，它这个恒星旁边有尘埃环、
嗯，
但是好巧不巧的，理论上北落师门应该在尘埃环的正中央。
嗯哼，
结果呢，它是一个椭圆，北落师门呢？在边边，在偏离开中心偏离了。
嗯哼，
那这个天文学家就说了，可能是北落师门旁边有像海王星大小的行星，把尘埃环推歪了。
哦，
恒星没变，尘埃环呢被它的行星给搅和了。
嗯，
推到一边去了。
是，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间接而又间接的说法，说北落师门旁边有行星，
有行星。
对，
嗯哼，
对。
这又燃起了某种希望。
哎，对，以后再去找他的水汽，
说走就走。知道了。
好，你真的是对地球毫无留恋之
处，毫无眷恋之
处。以前
反映了对台湾吗？是对哪里的一个？说走就走。
我们在，其实您这样讲啊，大川兄这么说，让我想到我们同事，中央大学天文所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有趣而博学的教授陈文平老师。
嗯，
他常常上课会跟学生说，调查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太空船咚的一声降落在你面前，
嗯，
下来个外星人说，哎，大春跟我走，
嗯，
你会跟他走吗？
会
啊。哎呦，
嗯，
这么不留恋。
会马上走。
他有
单程双程，单程便宜买单程。好，等一下，我们现在走不了，不要做大梦。ESA 寻找火星任务模拟实验的志愿者，这个要去吗？
哎，也是。
等会儿我进一段广告吧。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我们来想想看，这个当火星任务的太空人是什么滋味啊？就算不能离开这个地球，也不能，可是又不能忍受这个长期温室效应所带来的各种恐惧，是吧？没有油了，不能用冷气了，热死你小子，活该了。啊，这都不
热死一个少一个啊。
ESA 寻找火星任务模拟实验的志愿者可以参加吗？
大家尽量去。
什么一个任务？
它是要模拟往火星的路上。
嗯，
单程便宜双程贵啊。单程呢，像我们以前所观察到的火星任务啊，无论是美国或者是苏俄啊，看你选取的能量是高能量轨道还是低能量轨道啊，大概短时间的话6个多月，长的话12个月。
是，
但日本那个希望号走了5年，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嗯，
但是呢，平均大概就是8个多月，从地球到火星的单程。
是，
如果说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我相信，除了1969年阿姆斯壮、艾德林登陆了月球之后，下一代的年轻人，对航太太空有志向的年轻人呢，可能心里面想的就是下一个是谁会第一个登陆火星了。
嗯哼，
所以呢，现在正是各国有志青年逐鹿中原的时候。
是，
但是呢，他们现在 ESA 欧洲太空总署，那当然
ESA
对，别人翻成欧空局、欧洲什么太空局，总署比局要大多了哈。
是，欧洲太空总署。
欧洲太空总署呢，他们现在打算要先做一个模拟的实验。如果你想去火星，你得要第一件事情，先要学会忍受寂寞，忍受接受孤独，要忍受寂寞。时间多长？8个多月，他现在不是不止8个多月，
对，他500多天呢、啊？
对，要520天的完整的实验研究的时间哈。
嗯，
520天是多少年呢、啊？
520是2年，不到2年，
1年半，
嗯、
对，1年半的时间。
嗯哼，
也就是说，如果今年8个月你去那儿，下来转一圈，照张相片，上船就走，
是，
那就得要将近1年半的时间了。
嗯，
更不用说你在那儿留下来做实验，要熟悉实验仪器。又要忍受单调没有变化的饮食，到了火星呢，环境完全不一样，偶尔还有全球性的沙暴，伸手不见五指的，而且你想跟地球上人说句话，讲一句话要等40分钟，会得到回音。
这都不是问题，这都是好处啊，我都觉得。我要是 跟你比如看电视好了，看电视新闻，能不看不看，非看不可，我要四分钟才能看人家讲一句，太高兴了。
你知道吗？要四十分钟才能得到回音啊，就是因为无线电波走的是光速，但是火星跟地球呢还是有那么远的距离。
嗯，
我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嗯，
我的手机坏了
哦，
只能讲出去别人听到我讲话，但是我完全听不到别人讲话。
嗯，
哎，那很有意思哎。
你是后来修了没有？
还没修，因为我发觉这很有趣。
Keep it that way。
呀，打电话给别人，告诉别人。你要说什么话，说完就挂
了。对对对，我手机坏了，你只能听我讲，我听不见你说话。这个你提醒我了，
打算把你的手机也改成这个样。
不必改成这样，就这么办就是。就告诉所有的人说我手机坏了，是吧？
嗯。
好，这个好，那个志愿者选拔过程怎么样？是不是还真是要选拔吗？
主要是因为心理因素跟抗压性啊，
是，
所以。我发觉真的一个人离群所居久了的话，他会开始喃喃自语，开始跟自己讲话。
是，
因为我觉得人其实是有一个交谈跟社会性的需求的。
嗯，
但当你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嘛，那个MIT 的女教授 Maria Zuber，
嗯哼，
跟我提到过，说他们也考虑到火星任务啊上面的人到底要怎么样选拔。他说就像远洋航船船上面的水手一样，
嗯，
一出去就是半年一年的。
是，
但心理上需要很能够调试才行。你上个船至少你还有个活动空间，
嗯，
你还一堆人可以说话可以聊天可以玩，但是呢你在太空船上面好一点的话你有三个人，
是，
如果说任务经费紧缩
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的话，
自己一个人，
对，那一个人能玩什么呢？
嗯，好，太好，太引诱人了。
所以大春兄已经烦得不得了了，能有机会出去走走是吧？
对，发现疑似通古斯事件遗留的陨石坑，哎，这也可以去，
哎，
啊，
你去那儿挨打去。
来说一下，
对，1908年，哎，这还是什么宣统的元年吧？对，八九十差不多，宣统元年的时候，6月30号夏天，在西伯利亚腾古斯卡那个地方啊，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嗯，
那个爆炸呢，让2000平方公里的树林瞬间夷为平地。
是，
那据说啊。在遥远的多少几公里以外的牧羊人呢，几十公里以外的牧羊人都被震飞出去，倒在地上昏迷2天才醒过来。
嗯，
那还好是6月30号没冻死。
是夏天。
Yeah， 有人就说了，有科幻小说我看过啊，
嗯，
把 Tunguska 这个写成什么？写成一个微型黑洞，
哦，
撞上地球，
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微
型。刚讲，对，他说微型黑洞如果撞上，刚好撞在那个地方。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嗯哼，
但是后来好像发现说撞下来的是一个外来天体的碎片，很可能跟恩克彗星的轨道是类似的，所以说不定是恩克彗星的碎片之一。
嗯哼，
但不管怎么样啊，在当时的撞击呢，很多人认为是那个碎片在半空中就爆炸了。
嗯哼，
相当于10个百万吨级的核子武器，
是
目前人类所观察到最大规模的，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陨石坑，不知道在哪。
嗯哼，
那最近呢找到了一个湖，
是，
有这个湖倒很值得去看一看。
哎，怎么说？
呀、yeah, ，它很漂亮，是契科湖，那将近的湖宽是300公尺左右，离开那个所谓的爆炸中心大概有8公里。
嗯哼，
那这个湖为什么认为说是通古斯事件所遗留下来的陨石坑？
嗯哼，
就是因为西伯利亚多半是冻土，
是，
土是很坚硬的，那如果说冻土瞬间融化的话，就会产生了一个湖，一个凹槽。
嗯哼，
但是你说其他的板块运动或者是很缓慢的侵蚀沉积的，是不会形成这样子的凹槽的。
嗯，
所以就把这个湖的形成看作是外来天体撞击瞬间产生高热的结果。
是，所以看到了这个湖，就表示这个陨石撞击事件的整体的这个推论是成立的了。
对，就是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令人产生希望的证据啊。
嗯，
更有趣的是，这些科学家 Gasparini， 他们呢，好像侦测到了湖心以下10公尺的深处，
嗯，
有一个质量异常集中的区域。
这个质量异常集中很有趣，意思是有某一种物质。
嗯，对，有比较密度大的东西。
铁吗？
如果是铁陨石的话，哈，说老实话。表面上会看得出来的，
在
就
你说表面上，
表面上就地表，因为 我们的经验是这样，不是我们的经验了，天文学的知识是这样的，是说一个陨石如果破空而下穿越大气层的话哈，大概70%-80%会在撞击那一刹那完全融化气化掉了，5%会在大气层里面剥落，然后5%呢撞击又散在四周，
是
那剩下撞到地底下是10%-15%而已，
是
那如果真的是铁陨石的话，你会在四周找到很多铁陨石的残余的碎片，但是通古斯事件并没有看到铁陨石，
哦，
所以其实您提出来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说，他们说质量异常集中，但如果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彗星，或者是低密度的东西的话，应该不会看到质量集中的现象，
是，但是如果是质量集中，表示这个陨石的体质还特别一点，
比较结实，
那哈，
如果它密度大，
日本人现在很有趣哦，
哎，
我注意到日本人画了个漫画。强调日本是整个地球的中心，啊，在历史上，在文化上，在文明发展上，
哦，
那日本人很多东西从哪儿来的呢？就从空中来的，就凭空掉下来，天上掉下来的，比如说陨石，陨石掉在某个地方，就形成了铁，陨铁，陨铁异常坚硬，所以能够打造铁器，所以发展的这个武器，甚至透过这些武器来从事争斗战争，接着，发展了文明，所以日本人这一套，我觉得是一套大东亚论述的再复兴，将来就是。
可是那陨铁，中国在战国时候就已经有了陨铁的描述了。
哎，你想想，他一定会把我们推得更早，就是把日本人会推得更早。
I see。
我们早就有陨铁了，我们的陨铁还输入你们中国呢。你们干将莫邪都是
这日本名字。
对，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看这个节目，我趁这个就赶快呼吁一下，要小心日本人这一套，跟韩国人一样，够狠的。